阅读、科技、旅行，
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 iTunes 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大狗熊的狗熊有话说 Bear Talk 新西兰封城日记第四篇。今天呢是新西兰正式进行四级戒严或者说居家隔离的第一天，也是我们全家都集体在家小孩在家玩，两个大人在家工作的正式的第一天。感受呢很艰难，但是也不是难到不可想象。虽然现在感觉很累，然后工作效率并没有很大的提升，但我觉得自己初步摸清楚了各自的规律和工作的节奏，还有相应的现状。那么之后呢就是做出一个计划，然后朝着自己理想的这个目标去前进。忽然觉得自己学的自己所从事的这个专业就是 UX 设计设计交互体验用户体验设计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专业，因为可以让我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碰到任何问题的时候先做一个 audit， 就是先做一个审计，现在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然后有一些什么问题观察记录之后呢做一定的这个分析思考，然后呢再有意识的去设计出一套适合自己的能够实现自己预计目标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但是这样说有点抽象啊，我和大家先聊一聊我今天的基本的一天怎么过吧。早上六点多七点不到闹钟响了，正常时间起床，刷刷刷手机几分钟十几分钟清零了所有的社交媒体。我现在发现我花在社交媒体的时间的确很多，因为在国内的账号上呢我会看微博微信知乎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的一些别人的留言呀更新呀什么的。然后呢英文的社交媒体呢我会看 LinkedIn Twitter 和 Instagram， 有的时候还会看一下 Facebook。 哇这么一说好多啊，是吧？然后我还会看一下我自己的微信公众号 OK， 以后需要断舍离那我会自己去规划的。那么早上起来正常的这个刷牙洗脸照顾小孩做早餐吃饭，然后我们八点到九点呢有一个公司的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情况公布的情况发布的更新会，那么是由几个部门的大佬，然后分别在奥克兰、在英国、在美国，然后共同连线来讲一些、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啊。这个一个小时的会，那么好是好在这种集中性的会呢，你只需要去听就好了，那么更多不需要去镜头的互动。那么之后就比较麻烦，因为之后我在九点到九点一刻、九点一刻到九点半呢，分别有两个这个工作上的日行沟通例会，那么是需要每个人都讲的。那么呢轮到我的时候呢，小孩毛里就在旁边叽叽哇哇叫个不停，然后我呢一边给他玩着积木，一边跟同事说我今天工作呢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的障碍因为做这个 Scrum 的例行的会议的三部曲，昨天做了什么，今天要做什么，有什么工作上的障碍吗？我的工作障碍就是我女儿，我指着就是这小这 臭姑娘啊。然后我的同事们都笑得很开心啊。OK，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居家办公都学到的一点，就是如何更好的去理解和包容对方的个人化的一面。因为现在我们在居家办公的时候可以这么说，就是 相当于我们占用了家人和家庭的空间来处理工作上的事情，那么相当于是工作的事物和时间入侵了我们家庭的时间，那么怎么去做这样的一个平衡是每个人都需要去思考的，但具体的方法不一样，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自己做到，当别人碰到这样的一些家人的情况啊，你需要做尽量的理解就好了，不需要去做什么，你只需要去理解，去包容一下，理解对方，当对方没有出现参加会议，或者是镜头关闭，或者就是在开着镜头的时候不停的有人经过呀，打岔呀什么的，那么理解对方，理解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问题， OK 你就行了。那么之后呢，我带女儿去玩，去外面走一走，散散心。嗯，街上一辆车都没有，唯一过了几分钟开过的一辆车就是垃圾车。嗯，平时交通的主干道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车辆。嗯，行人还是有不少。肯定是有一些憋不住的人会出来走散步，然后溜溜弯。那么这也符合规定，因为昨天的通报呢告诉我们，当你想要出门在居家附近稍微活动一下是可以的，但要注意还是保持与他人的最少2米的一个距离，那么减少不必要的接触，不能有任何接触，只能和自己一起居家的家人共同的出行。那么一些像小孩的游乐场、公园、海滩等等这些地方都是禁止了，已经不再开放了。 OK， 然后带小孩出去走了一圈，走了一大圈啊。回家又陪他玩稍微给他看了一会儿动画片，然后呢又陪玩，然后开始做午饭。大家可能听起来，哎，狗熊，你今天上午都没工作吗？实际情况是我今天上午没有任何生产力。那么我试图用 iPad、用手机查看一些工作上的文档，试图去回邮件，但根本做不到。那么在看文档的时候，小孩在旁边闹呀什么的，我觉得我看了5分钟，每个单词都认识，但是一句话都没读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完全没有工作的状态。但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设计我在接受这个现实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设计之后我可以怎么去应对了，稍后我再和你具体聊一下。然后做午饭，然后吃午饭。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可能会问，哎，狗熊，那 你老婆呢？为什么小孩他这个小孩不去找妈妈呀什么的？实际上我老婆呢，她现在的工作呢，每天上午到中午是最忙的时候，因为他们需要做这个相应的新闻的舆情监控，然后呢去找一些新闻线索，然后进行梳理，然后在每天中午1点的时候呢，会有新西兰的政府组织的这个直播，公布最新的 coronavirus 病毒的进展情况、发展的情况，然后以及政府的政策。那么他们需要去马上第一时间去收听这个直播，然后做出对稿子已经写好的稿子进行相应的反馈整理。那么他们也是上午开会、中午开会，然后午饭都只能到1点半才能够去吃，所以上午的时间他是根本无暇顾及小孩的。那么我呢就自告奋勇，上午呢由我来负责照顾小孩。但我们家小孩有一个特别幸运的一点，对我们来说特别幸运一点，就是他在中午午休的时间呢相对比较长，他会从中午1点钟开始进卧室睡觉，然后直到4点左右，我们4点多了我们开开门进去，他才醒过来，他才起来。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早就醒过来，一直在卧室里面玩，但我没有勇气去确认啊，因为我情愿相信他是睡到4点多才起来的。OK， 所以这段时间可以说是算我比较完整的一段黄金的可以用于工作的整段时间。那么对我来说呢，就是要集中注意力在这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没有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左右的三个小时的时间呢，将它提高到我的这个效率的极致，能够解决我工作中最主要的几个需要去处理的问题。所以我是这样的，我在做完午饭吃午饭的时候我只吃一半，比如说今天我吃的午饭是做的热干面啊，非常的应景。那么给老婆做了一大碗，然后女儿吃的水饺，我自己呢吃了半碗面啊，煮了一满碗吃了半碗。因为我知道中午的精神状态呢，如果吃的太饱精神状态会非常差，所以只吃了一半。然后呢泡了一大壶防弹咖啡，也就是加了黄油打汁机搅匀的这个咖啡。然后女儿一睡觉，我第一时间呢先到阳台上跳了20个 burpees， 那么把自己初步累出一点小汗之后呢，开始坐到电脑前，戴起耳机，喝一口咖啡，听着这个lo-fi 的这种没有任何歌词呀什么旋律的这个音乐，然后呢开始进入这个工作状态，效率如预期一般，那么还不错，可以说至少是不会出现像上午一篇文档看5分钟每个词都认识一句话都读不懂，不会出现那样的情况了。那么我把一个很重要的邮件群发给了所有的客户，另外呢还处理了一个设计上的一个具体的设计的文档，然后有一定的进展，感到还不错。其实然后在4点左右我的女儿醒过来，那么我老婆呢就带小孩玩了一个多小时，到5点半左右我开始告一段落，开始做午餐做晚餐。7点钟大家吃完晚餐，那么小孩现在在看动画片，妈妈在收拾洗碗，那么我在录制这期新西兰的封城日记第4篇。晚一点的话呢会给小孩读书，8点左右读书洗澡，那么9点他会睡觉，相当于我从9点半到11点还有一点自己的个人时间，大概就是这样。之后可以预料到的接下来的4周可能每天都会是如此，那么除去周六周日，可以说这样的一个工作状态是我之前也有预料到的，它其实很接近于自由职业者 freelancer 的工作状态，也就是你的工作时间呢并不是严格的按照朝九晚五这样的一个时间状态去切割。那么对我现在来说呢，我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既能够比如说满足现在的这个实际的条件限制，上午从早上8点到中午1点这段时间必须由我来照顾小孩，那么我可能没有太多的这个能够有效的去处理工作上的问题，但另外呢我也要保证我工作上的进度能够按时完成。目前我想到的一些方法之后可以在接下来几天的进行实验并且逐步的改进。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把每天的工作分一下类，有哪些工作是需要聚焦的需要专心的整块的这个时间去完成，它是属于高价值的工作，属于高价值的这个产出，确认一下。然后另外有没有一些工作是可以在照顾小孩的时候抽空顺便完成的，那么我这样去盘算了一下，发现有一些我的工作呢其实可以在照顾小孩的时候忙里偷闲弄一下，比如说小朋友在玩游戏或者是在玩拼图的时候我在旁边陪伴，但偶尔我可以用手机看一下邮件，
可以处理回复一两条邮件，或者有一些什么需要去记录的东西记一下，查一个资料，查一下，阅读一下，那么是可以有这样的时间的。但是这种工作的效率质量是非常低的，所以不能放整块的这个工作。那么另外呢，就是刚刚说的这种整块的时间去处理那些高价值高优先级的工作呢，那么自己可以做一些排序。也就是说，现在我有点像一个斤斤计较的一个商人，或者说是一个生意人，去思考我每天有的这个效率的时间大概有哪些，然后可以怎么去处理工作。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在规划自己的这个工作时间呢，不只是从早上九点到晚上五点多了，那么更多呢会考虑早上在小孩起床之前，我是否能够在六点半到七点半这段时间用起来处理一些哪怕是个人的事务，或者是这个工作上的事务。另外呢，就是在晚上当他睡觉以后，我是不是还可以有那么一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来处理一些工作上没有做完的事情。其实这样一算的话，每天有效工作的时间也不少，也不会少于八小时。还有呢，就是可能在周末的时候也许可以稍微有一些时间。也就是在现在呢，工作的这个时间和生活的这个界限呢不会那么清晰，心里需要有一个界限，但是在工作的状态上，或者说时间的这个段落上，可以有一些交替，可以有一些模糊，那么这是需要去做试验的。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把我们家的每个成员的这个 timetable 写一张很详细的时间表列在墙上，让大家都看得到。比如说谁在什么阶段这段时间是有效的，谁在那段时间是没有效的。虽然我们的时间可能都围绕着 Molly 我的女儿的这个时间来规划啊，那么比如说对于我们俩来说，我和我太太来说呢，中午的那段时间是真的没有打扰的这个时间，然后晚上的时间也是自己的时间。 OK， 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之后会把这个个人的时间表整理出来，也许之后还会做一期相应的日记和你分享。因为我觉得 work from home 这种状态，每个人以往都没有太多的尝试。那么我之前做个人的内容，或者说自己做公司，有一点类似这种 work from home 或者 work remotely 的状态，但还是那样，当时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面效率是最高的，虽然回到家也会做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处理。那么在之后成为一个可以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工作的数字游民的话，需要达到这样的目标呢，我必须能够处理好这样的一个挑战。所以这次封闭在家 lockdown， 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锻炼和实践以及提升的这个机会。如果把 mindset 昨天说的思维模式切换上这样的一个角度的话，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训练，而且更棒的是它是全家人一起同时进行，那么不只是一个人，那么你是以一个团队的身份来做这件事情，也许对每个人带来的挑战更大，但是收获呢也会更大。 OK， 这就是这一期新西兰封城日记第四篇。我不太确定我是不是会每天都制作啊，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工作状态的确很赶的话，也许会跳过，但我现在不想提前录制，我就想每天到了这个时间然后去说点什么，有的没的都可以当做对于这段难忘时间的一个记录。那么希望能够做到每天都有，保证这样的一个坚持。当新西兰的疫情真正结束之后，这个系列也会停止，我们开始做其他类型的播客。但是在那之前呢，我想做好记录，也许是我现在 做这个节目，做这个系列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吧。如果你听到这一期节目到现在已经第四篇了，有什么心得感受，有什么体会，也记得和我分享，在微信上找狗熊有话说，在微博上找 I 大狗熊，或者是通过邮件 bear@beartalking.com 找到我和我留言。那么很高兴能够有你的反馈，那么也期待有没有一些同样在世界各地正在经历这种居家隔离或者已经经历过的一些朋友想分享一下自己的故事，或者想和我聊一聊，也欢迎和我联系，那么我们找一个合适的方法，可以连线大家一起交流一下。 OK，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拜拜。